欢迎收听 Z 剖面，一起跟着 Z 世代建筑新鲜人了解建筑新闻时事，探索建筑人生活工作百态。大家好，我是翔仔，
我牛。
哎，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不聊新闻，我们要聊聊最近大家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疫情发生了 coronavirus 大肆的肆虐，所以大家其实周末时间也因为卫福部的建议嘛，所以尽量少出门。那在家里面到底能干嘛？
睡觉。
没有，阿牛其实除了睡觉之外，他也都在画他的插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脸书上找牛 NIU， 可以看到他的插画，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对，很追得上时事。
我们有空聊就好。
对，我们之后会开一集，都是在聊
牛、
哦。之后我们会开一集，都在聊牛大的插画。对，
我觉得可以看电视吧。
对啊，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看影集的啦，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会去分享一些我们看的。不管是影集啦、电影或者是动漫，超级推荐建筑人看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讨论第一部片呢，是牛推荐的，它是一部电影叫做《Playtime》，那它的导演叫做
Jack Tardy， 他主题是喜剧电影啊。Jack Tardy 他拍的其实没有多少片，我认为应该是建筑系都会听过的一部片，因为他其他的喜剧片可能在建筑空间上没有这么明显，但《Playtime》这部在1967年的这部喜剧电影。它在建筑元素上有非常多的运用，而且片中描述了非常多建筑跟人之间互动所发生的喜剧行为或笑话等等的。
对，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剧情的部分就留给大家去那个自己看，那我们会比较针对是建筑层面的去讨论。
对，我们就主要看建筑跟人之间是怎么互动就好。
他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航厦开始，不是吗？
对，
就是说那些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他是本来就在法国，还是他没有本来在法国？其实我们这部分没有看得很懂，
我其实也没有很懂，但男主角好像是法国人吧，大地他本身就是法国人，对，然后一开始在航向，然后女主角应该是美国人，观光客，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在讲两个怎么遇到的故
事。女主角根本就是那个贵妇采购团的、
啊，哦对啊，女主角是跟那个确诊团，女主角是跟团，然后确诊机会风险很高，那些人一起来的，
对，而且他们就是每个都是贵妇一样，然后就是说哦。
对，然后他们讲话有点就贵妇的，
然后他们就是去参观什么新创产品博览会，然后就觉得说
对对对
哦，每个都好酷哦，然后都是什么东西都要买了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故意创造人物个性，有点好笑，好像看我们现在都在嘲讽他们，代表在当时可能也是蛮好笑的这样。
对，
毕竟他是喜剧电影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就是。念建筑，基本上看里面的场景都是很现代主义的。从他很著名的一个场景是，他提扮演的那个角色走到一个办公大楼里面，然后看到很多一个方盒子 cubicle 的行政单位，
哦、对。
然后在里面发生很多，比如他看起来是要面试啊，但好像还是开会干嘛，一直找不到那个人。然后他
迷路了。
对，然后在这个 cubicle 看起来也不像迷宫，可是却造成迷宫类似的。一个行为发生，
对，
你找不到我，找不到你，然后
奇怪，就走一走之后又回到原点，然后又看到一样的人，这样子，
是，因为看起来都一样，所以是不是有点像在讽刺现代主义提供的一种重复啊、序列？那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现代主义提到，刚刚我们谈到要重复的一个部分，然后在有一些场景，像上下公车，或者是你看有些人在。停车，他们要付那个停车位的钱。他们的行为举止基本上跟机器人一样。每个人开车门下车走过来，还是说每个人过来先投钱到那个机器，然后上车开车门的方向都一样。就他在里面运用了很多重复性、类似或者是序列状况的一个模式在发生。人好像变得有点像机器人。你跟我做的事情基本上都一样。我开这个门，你开那个门，然后我开车，你也开车。我们都在活在这个 cubicle 的世界里面，
每天生活的场景都很类似，然后因为现代主义的关系，所以建筑物也很类似。其实每个人每一天都是好像在走同一个剧本，然后在走同一个空间。
对，因为尤其他把装饰都拿掉了，所以他地里面还有其他的建筑场景，其实如果没有认真看，会以为是同一个场景。
对，
但它其实是很类似的建筑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高楼大厦，它是一格一格窗户，或是一条一条带窗，就插在这边而已。然后，因为整个电影基本上也是一个低饱和色调，有点灰色，有点像在暗示钢筋混凝土本身的一些色彩。所以，包括连人物的穿着啊，车上看，路上看到的车啊，或是家具等等的，也是用这个色彩来搭色。然后，另外一个也蛮有意思的是，因为它那个时候才开始大量使用玻璃这个材料， 但玻璃你知道特性就是第一个可以穿越，但同时它也会反射，所以塔底它有一些场景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办公大楼里面，塔底在找人，他从镜子里面看到的人其实是对面那个镜子反射出来的，所以他以为那个人是在对面镜子里面，但是他在对面镜子 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跟他同一个方向，结果塔底他就自己跑去了对面的那栋建筑，那他要找人反而在他旁边等他，
哦，
就他运用玻璃这个元素它本身特性来玩一些喜剧上的手法，造成人的误会啊，或者是空间的错失之类的。
嗯，
像它里面有很多在后面的部分有提到，在一个餐馆里面，然后餐馆里面，你知道高级餐馆要帮我开门，因为是比较有利人士，你要帮有利人士开门，但后来因为一些插曲门坏掉，但它本身是玻璃门，所以门上就只有一个手把，所以就看到有一个很好玩的服务员一直拿那个手把假装帮别人开门，但实际上是没有门的，他就是用这个手法在暗示说，玻璃这个元素的特性会让人误会，不管是空间性或者是视觉上的反射，或是透视而已。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就是生活在这些空间里面了，所以你就会不知道说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
嗯，
但是你真的越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越来越好笑，就是哎，确实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建筑。然后只是你，如果你是以一个就是对这些都很陌生的人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确实会有发生这些。甚至说我们现在今天都会发生一样的事情，如果有一片很干净的玻璃上面没有一些示意的东西的话，你就可能就这样撞下去
了。有有有，我就有大学撞过。
对啊，就是你个人就不知道那扇门在那边或者那扇窗在那边。
所以之前像我现在学姐有做一个室内设计案，
嗯，
我们也有做一个很大的全玻璃，已经是好几片帷幕玻璃，然后中间有一片是自动门，但因为整片都是全透的，我们开始发现好像
会撞吧，
应该就是看不出来啊。
对啊，
那玻璃太轻了，更不方便我们，啊。所以我们后来还因为这样，在中间再加一条插点出来的一些贴纸干嘛的，
对，
让别人意识到说这里是有物体存在的，你知道吗？这个打底在那个时候就有发现这个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虽然说是喜剧，但它的重点应该是这样放在这个喜剧的来源是来自于因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跟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一些好玩的事，
嗯，
不管是矛盾或者是不矛盾的事情都有。
因为现代性的发生其实也是伴随着就是交通的改变嘛，就是变成说大家是使用车辆，所以那个车子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说人借由车然后去看到了高楼大厦，因为每栋高楼大厦长得很像，像麋鹿一样的不停的在不管是圆环上面走同样的路，
有
或者是就是不知道，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走到哪里了。
最后一幕就是在应该是女主角要离开巴黎了，然后要去机场，然后搭车的时候，车子就不断的在圆环里面疯狂转，
那
发现根本就没有人要出去，每个都在那边绕，
啊，
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很好，可是很有趣，就是他每绕一圈，好像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就是他们旁边的遇到的车都不一样，就可能突然间有一台车是在卖冰淇淋啊，
嗯，
有一台车经过了药局，然后经过了什么东西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片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在摄影技巧上常用了类似 deep focus 的一个拍摄方式，就是，
嗯，
一个场景里面有前中后景，但通常像现在我们看电影，通常都是直接会抓人物特写嘛。但这部电影没有，他会把直接这个远焦镜头就放在那边，然后里面你可以看到前面可能有车，后面有人，最后面有什么什么，然后这三个景之间一直都有事情在发生。哎，前景的人突然摔倒，还是中景的人突然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右后方的人又在干嘛？就他一个画面没有动，是固定的，但观众的眼睛必须在这个画面上不断寻找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并不是主角发生的，甚至是可能从配角或是其他人正在发生，然后去造成他的笑点。
我还蛮喜欢最后一幕的，有点像是就是在回顾整部片里面在嘲讽的那个现代性，
啊，
就是一幕一幕的让你看这样子。因为在整个电影里面的时候，其实过得有点快，
嗯，
对，就是你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说整部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最后面用这种回圈的方式，然后就让你不断就有办法在比较慢的速度去看这个城市，
嗯，
然后在现代性对这个城市样貌的改变。然后对人的行为的改变，就因为连行人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在行人这部分，在这部片里面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就是人怎么在这个城市里面移动。
对，
就除了汽车之外，然后人变成说是很多人都是用步行的方式在走嘛，对啊，然后步行的时候就会看到建筑物里面的人在发生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在街道上发生的事情也好
啊。他有一幕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行人跟旁边建筑通常是商店街，我们可能会摆设商品。但因为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我们除了住房之外，我们都开大窗嘛，所以就变成好像每个人的家，只要他只要面对窗户部分，都很像 当时的那个橱窗之类的。所以他有一幕就是达迪去到朋友家，然后朋友家就跟他笑说：“你看我家新买的这样很漂亮。”可因为他们家在一楼，就在路旁边，然后就有一面超大的窗面对那个客厅、
哦。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好笑的对话，是行人走过去说：“哎、欸，那个是在卖什么还是干嘛？”然后说：“哦，那个是什么开很晚的一个咖啡店之类的。”但没有，那是别人家。他在讽刺说，因为现代主义建筑形式的改变，所以混淆那些到底是还是商家既有的一些定义，或者是视觉上看到的东西。
这很好笑，还有他跟他邻居的互动。因为就变成说他自己是一户，然后是一个窗，然后他邻居是另外一户是一个窗，
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中间因为是隔一个道墙，可是你在外面从街景上看进去的时候，其实看不到那道墙，所以就很像说他可能是同一个空间，然后两个人两家人就彼此坐在彼此，然后就好像很像是说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大空间里面，
会让行人误会，
对，
那两个空间其实相连的，但其实没有，其实它是隔子区，
对。
但行人看不出来，他以为是同一空间啊。
对啊，然后就以为他们两个是真的像咖啡厅或酒吧一样，就是他们两边的人其实在对话，可是其实没有，就是个人的一户的房子。
对。
然后他们其实在从事自己的不一样的活动。
但对行人而言，反而变成一场演出，
就很像那种即兴那种社会演绎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片好玩的地方在，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干嘛。可是他故意在那个时候让行人就是，哎、欸，这个到底在干嘛？那干嘛？然后我们就会笑行人，但事实上我们其实在笑自己。
对啊，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很习惯。可是其实像我们现在去商店街逛那些橱窗的时候，有时候也分不太清楚到底哪一些是橱窗，哪一些是真的是在商店啊。
就还好啦，台湾都有挂招牌，法国就没有。哎、欸，他那边实在太干净了，我们这边就是应该看得出来这是干嘛的。
我觉得那是因为电影的关系，所以就把那些装饰物的东西都去掉了。可是也是因为把装饰物的东西都去掉，就很纯粹，就是建筑的混凝土，然后玻璃，所以才会产生出这样子的趣味性在。
你知道他布景都是自己搭的、
欸？我知道啊，
就很扯哎、
欸。然后听说花了超多钱啊，这部片，然后还因为什么风灾吧，还是淹水之类的，然后很多布景坏掉了，然后他们又重新搭了一次。
我想拍完就直接欠债，打底要求一定要搭一个实景出来，虽然是有说辞的啦。但还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把布景用搭的，包括那个路上的建筑，都是直接搭出来的。
我觉得这超屌的耶，
有点夸张。
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个前阵子台湾很有名，不是在拍什么《天桥上的魔术师》，然后他们有一个场景是光华商场，然后他们也是跟一个建商借一块地，然后去把他们光华商场的
搭出来吗？
一比一个搭出来。我是觉得，因为毕竟那个导演他想呈现的那个空间性在现实中，不管是已经被消灭或是不存在也好，但是你想要达到你某种艺术手段的时候，你确实就必须要去创造那样场景。
嗯，我也觉得这个蛮不错的，这个执着啦，
因为毕竟你很难在也不是说巴黎啦，其实世界各地都一样，找到那么纯粹的现代主义的城市性格。
你要先想办法先架空出你的时间或城市观、世界观，那你要用什么手法？现在当然可能电脑后置比较快啊，但当时直接把它盖出来，或许是一个
比较容易的事情。
对，而且好像演员也能感受到导演想要说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演员应该对所谓的现代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熟悉，我猜的啦。对，因为你那时候这部电影是一九几年拍的？
1967年。
1967年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才刚开始要走到现代主义，应该还没有一个城市是完完全全的是现代主义风格的。
所以这刚好这两个正在发生，所以他这部片就是在讨论旧跟新。因为像里面也有很多的画面是在像那个女主角来巴黎玩，但放在路上都是像这样的方盒子、钢筋混凝土东西，他却反而想要朝他印象中旧的巴黎去拍照，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地标或是干嘛的，他不会想要拍这些已经看起来现代主义规矩的东西，他就在想象人，应该说他们那边居民他习惯的一个生活方式，俨然被这些新的建筑而改变。
我觉得那部片里面可能假设说，那美国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现代。他们可能是还是比较旧的建筑风格，所以他们到巴黎，然后看到那么多现代主义建筑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就一路上就是那种惊呼连连这样子，就哇，好多高大厦，
就是你讲贵妇团那些情节，
对，然后在巴士里面，然后就说哇，高大厦，然后他们就吵着要下车拍照这样子，然后就然后一下车就哇，旁边都是车龙这样子，
对，但只有女主角一直在找旧的巴黎，
然后找不到，
对，还不错还不错，
就整个城市都被唤醒了。 还有很有趣，就是说餐厅那一幕嘛，就是你刚刚提到餐厅那一幕，除了就是帮客人开门，然后是没有门的之外，就是他整个在餐厅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很好笑。那个餐厅就是很急着开张，然后他其实还没有
哦，对啊，他跟我们就还没弄好，好不好？
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半成品。啊、所以就是他们，可是他们前场就是努力那个镇定的，然后去服务客人，
努力装模作样。
对，然后他们后场就是还有人在接电啊，然后还有人在怎么样，然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阶梯式的餐桌布置，
啊、对,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灯没有亮，然后那个还要去踢一下让它亮这样子，
就是一个幽默风趣的搞笑啦。但事实上后来发现很多事都是因为建筑造成的，因为空间性造成的一些笑话。但那虽然说它是笑话，但是它这个笑话是有点建立在它1976年。对于他当时的未来，搞不好就是对于现在所造成的笑话嘛。那有没有我们可以讲一些是以我们现在为基准，然后未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欸、其实我自己还蛮推荐，就是因为最近简易在家嘛，那刚好 HBO 他最近新上了一部片，叫做《Westworld》西方世界的第三季。那他其实就是有在针对我们在更远的未来所做的想象。
你之前叫我看是前两季嘛，然后现在不第三季。
对，那西方世界其实我想要讲的是一个未来架空的世界。前两季的时候是先用就是已经发生的世界的事情，然后去慢慢的一路一路铺陈，然后才发现说，哦，他其实这部片的中心想要讲的是挑战，就是什么叫做人，就是你是有意识就要人吗？还是如果活的就是都要按照剧本走的话，那你其实就跟 AI 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对，他是用一个 AI 人，然后他逐渐的去取得他的自由意识之后，然后他去跟这个整个大世界去做抵抗。然后到第三季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女主角，她已经就是完完全全的掌握她自己的心智，然后跟掌握了她整个 AI 背后的那个中算是中枢吧。
这部片就是在提醒你要怎么逃离劳工阶级啊！你看第一季先好像哎，大家讲也对耶，然后第二季好像真的对耶，第三季好我不干了。
第三季就是要冲破那个枷锁，
这就是你不是第一世代吗？第一世代出社会第一年就这样，第一年就跟第一季一样。
对，第一季就是说，哦，是，就是啊、哦，被杀了这样子。
对，我、哦、怎么可能？我机器人没有，我不机器人啊，我没有啊，我只是做一样事而已、啊。
对，说建筑师叫我画图，哦，就是一板一眼的画图这样子。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开始想说，哦，不行，我觉得这边不对，我要有自己的意识。
对，
第三集，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要跟建筑师吵架。
第二年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被杀？第三季我要杀别人啊！他刚才只能出到，他会出到第几季啊？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第三季
他要继续带领我们走下去，要不然
应该第三季就会到一个完结了吧？我不是很确定了，因为第三季的时候其实就是女主角她叫做 Doris，、
嗯、
然后她已经在跟这个，她已经到了真实的人类世界，然后去跟整个大人类世界就都对抗。但是你也不确定说他到底他到了那个真实世界是不是真的真实世界
啊？
这是一个
又在玩这个。
当然现在看起来是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又有个回马枪，然后发现说那其实只是一个世界中的另外一个世界中的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很烦的。
对，所以他其实是在挑战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也提到西方世界，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案子，然后就是他取景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他是叫做。艺术科学城 ，Les Ciudad de las Artes y las Ciencias， 它西班牙文是这样。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哦、没有，就是那一段西文是它的那个艺术科学城的西班牙的名称。
OK，
那我很喜欢这个案子，主要是它建筑师，他就是鼎鼎大名的 San Diego Calatrava。
嗯、
那他也是瓦伦西亚人，他其实就是他在他的母市的这个创作一起合作这个案子的建筑师是菲利克斯·坎德拉。那是这两个建筑师一起去完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发生其实也很有趣，你会发现说它这是一个下凹式的公园。如果你去查的话，就会发现它其实原本是一个河道。那它在1957年的时候去发生了一次很灾难性的洪水，那所以后来他们城市就决定去把它改道，所以它就变成就是一块闲置的空地。因为水都被引导到其他地方
去，好像很多那种后来会名留青史的建筑建设，一开始都是因为灾难。
对，我觉得很
就是因为说你没有什么好理由去
改变
重新建设或干嘛的，
对。
但通常都是灾难，不管是怎样的灾难，不好的事发生之后，建筑就会重新开始一次。
因为你会发现说，就是这块地它的建筑风格跟它的其他旁边区域其实差非常多。因为你也知道，西班牙它的本身的建筑风格其实就是那个比较古典的欧式 style，、
嗯嗯、
就是可能都是一些石头啊，
相当感性的
bricks 之类的，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点。可是它这一区块。有办法去重新创造，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一个灾难发生之后，那块地就被创造出来，然后闲置， 所以市府才会在想说，那这块地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河道嘛，所以它其实很长。它其实在上游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连续性的绿带，然后这只是说到绿带的尾端，它这边就是去规划了这个艺术科学城，会去建这个案子，那也是他们瓦伦西亚自治政府主席琼那个莱尔玛，他去参观了巴黎的科学与工业城之后，在1989年，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 idea 超酷的，对，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瓦伦西亚也要来盖一个，
我们也要有迪士尼，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对，在他那个
科学与工业城
下
真的很酷，因为我之前去欧洲的时候也有去过，那它里面就是有也包含了歌剧院，虽然说歌剧院是近年才开始盖的啦，那个是那个 Frank Gehry 的案子，长得很像那个绝地武士
的
帽子的
头吗？
的头，对
，OK。
那它原本里面的话就是有一科学博物馆，然后跟一个音乐城之类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地景，然后它其实主要的话是一个大的公园，算是为一个就是比较没有人的区域，然后去创造一个中心核心的社交这种绿地场所，然后去复兴那个区域。那时候瓦伦西亚政府其实我猜应该也是类似像这样子概念，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去发展一块区域，然后可以变成他们城市人可以去活动的地方。那他这个案子呢，他现在目前总共有7个场馆，
哇，这么多，
很多。那它里面就是有全欧洲最大的水族馆，对，然后还有像是菲利普王子的科学馆。那科学馆的话，其实就是里面就是科学博物馆了，对，
就科博馆，
有点类似科博馆。然后它就还有什么热带植物园啦，然后艺术中心啦。最地标性的当然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索菲亚王妃的艺术宫，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opera house 歌剧院。
哦、OK，
对，那 你如果去网络上查的话，它其实也像是一颗安全帽啦。
现在流行戴安全帽，对，
蛮流行的。它的造型上看起来像一个安全帽，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酷的屋顶，它是一个悬挑出去大跨度，这样悬在天空中。
啊、安全帽打开的时候，
很像對。对，然后它另外还有很知名的就是那个菲利普王子科学馆，就这两个案子。哦，那第三个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半球的天文馆，它的天文馆的话就是长得像一颗眼睛一样。然后因为它整个园区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建在它有设计的一个湖水的中央。
对，可以反射。
对，所以他的那颗眼睛就变成在湖水反射之后，就很像是一个完整的眼睛。
嗯嗯嗯。
对，然后他就是很像是半开的眼睛。然后他是一个天文馆，然后他里面的话就是会播很多像是 IMAX 的电影之类的，都是比较教育性的东西。然后他整个园区其实都非常的大尺度，然后一切的建筑物都是白的，所以就可以跟这些他们的瓦伦西亚的天空就是都几乎都是蓝天。地中海地气候，然后跟它的那个湖水，然后去做对应，就整个园区的气氛其实非常的舒服，然后夸张的未来性。
对，你这样去应该会蛮超现实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你经过了一个很古典的欧洲城市之后，然后进到了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
你就真的进到西方世界的影集里面，
很像很像，因为你完全没办法在其他地方预期会有这样子的建筑群。然后这一整个区域，因为是个下沉式广场嘛，所以你旁边的城市也一部分的远离你了，因为它旁边两侧的道路都是比较宽的，所以两侧的建筑物会因为下沉的关系，好像有点看不太到，你就好像是那个下沉公园是成一个世界，一个未来世界这样子。
要进去量体温吗？
现在可能需要。现在我刚刚我查 Google Map， 它是整个园区是关掉的。
玩不能玩了，
因为现在西班牙也封城啦。
哦、
我刚刚提到了巴黎，它现在也封城啦。
对、啊，我们现在提到的都封城。
对啊，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巴黎的科学与工业城嘛，所以我那时候也是 Google 了一下，然后它也封城啦，就是那边也什么暂时关闭这样子。可是就是你可以用照片的方式去看啊，
所以才要推荐这些影集跟电影，让大家去看这些。
对，
现在暂时封城的，
暂时封城的景点，然后就是可以列入你未来想去参观的东西。
哎，那说不定播出的时候就解除封城了，
很难讲。当然是希望是这样。
对啊。
那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除了它建筑物之外，它其实整个案子也非常坎坷啦。整个建案从1996年开始开工，然后它第一个完成的是它的半球天文馆，然后到近年2005年才盖完它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索菲亚王妃的艺术宫。
安全帽。
对，就是长得像安全帽一样的那一个。所以他总共前前后后这样子花了
9年，快10年，
这9年快10年才完工。但是呢，刚刚提到的索菲亚王妃的艺术宫，在完工后的8年，就是2014年，它的屋顶就是它有马赛克掉落，所以它的那个 Opera House 就因此就是封了一阵子。也因为这样子呢，建筑师就被提告了。
这个要赶快打电话问台湾，我们外面每天都有东西在掉啊。
对啊，但是台湾好像都没什么做。
各种马赛克，没有你就挂那个防坠网啊，没看到建筑现在都会长一个东西出来。
你觉得那真的漂亮的白色建筑上面逛法
它不是一个拱顶吗？我们就是做一个圆形的。
对，然后当然这个案子虽然说我们现在称赞它很棒啊，很未来性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对瓦伦西亚人而言，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前坑。
前坑，
对，因为它原本的造价预期是3亿欧元，大概就是100亿台币、哦，其实已经很多了。
就这个已经国家建设等级了。
然后就它完工的时候，它总共花了9亿欧元，整整是原本的
3倍。哦、
然后所以它总共花大概差不多300亿台币。
这可以盖几个北二高啊？
我是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没有什么概念。
可以帮我查一下。
但是你可以想到，是不是那整个大的园区，然后就是原本预期3亿欧元，然后就盖下面9亿。所以这也是很争议的地方。
对，这个一定会被念吧？
建筑师就被杀爆啊！对啊，然后瓦伦西亚人对于这整个园区其实就是又爱又恨啊。但当然，他对整个旁边的城市算是有拉抬作用，因为他是现在西班牙有差不多12个 treasures 必去的观光景点，那他是其中一个。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大幅超支，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这建筑师在 bleeding the Valencia dry， 就是把整个瓦伦西亚城市的经脉榨干。这样的大型的案子，所以他们整个城市的财政其实负担很重。
这个我想，可能如果我是你想台北市好，我是哪里的，如果发生这种事，我应该也会你知道有感。
毕竟你建了一个这么大型的东西，它就会排挤到旁边其他公共建设的经费，然后而且你们城市的瓦伦西亚人就是必须要去负担这个建造费用。
就不光只是财务上了，政治上干嘛的，你平常日常交通搞不好也会被影响。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园区真的是很酷了，让那个 Calatrava 它的这种结构表现性超强的这种手法可以一览无遗。
所以它是西方世界 Calatrava 园区，
可以这么说。所以就很值得去看《西方世界》这部片。那当然剧情超级赞，会让你觉得整个就是脑筋大破这样子。
脑筋大破，人家死了。
那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指说就是说 blow your mind。
还是一样帮你爆头。好了，我懂你的意思。
不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科学艺术城，它其实还有非常多，不管是城市尺度的也好，或者是单一建案也好，然后其实都是非常指标性的未来性的案子可以去看。那只是说刚好在第三季的时候，很多场景都是在这个艺术科学城里面去取景，那我觉得可以非常值得拿出来一提。
那最后我们要谈谈什么？
最后面的话当然是要继续推坑大家闲在家里面可以去看的一些动画。
其实我也没有闲在家。
我知道你是很忙，但是你在忙插画。对啊，但是如果真的很闲然后有时间然后想要看一些很轻松不需要动脑的东西的话，那动漫的话很非常推荐就是别对印象岩出手。那它是春季新番，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播的动画。那它现在已经完结了，总共12集。
今年年初，所以是你说2020年初？
对，2020年初的。
哦，现在才4月而已呢。
因为它的动画都是3个月、3个月为一季。
哦 ，OK， 一季的，所以第一季出了，
就是春季啦。
春季
的，就是它大概每次都20-30部动画，那这是其中一部。嗯，那它非常的特别，我也想推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燃烧你的创作魂。因为它里面的女主角呢，她就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她从小就有着想要当漫画家的梦想。
这应该蛮多人都这样想的吧？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想要当建筑师的梦想。
你有吗？
可能吧。
好，回到漫画家。
对，所以那虽然说跟建筑师可能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创作啦。所以她女主角她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然后想要表现出来。像是我们去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应该可以怎么改啊，可以更好之类的。然后对她而言的话，她就会去想象中城市里面的某一些物件，它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子，它其实是有其他的机能。那不管是说城市的结构物也好，或者是一些地下道也好，或者是某些那个标志啊，或者是一些物件，那它其实是某种就是超乎常人想象的一些特别的机具的其中一部分。女主角想象的东西呢，就会是用手绘，然后用淡彩的方式去表现，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整个就是女主角脑中创造出来的世界一样。我觉得跟 Westworld 一样，就是去突破你的想象力。
欸，所以她画出来的东西会做出来吗？我说在漫画里面。
没有，但是她会把它画成漫画的一部分，那只是说她就是她脑中的世界，然后她会把它说出来这样子。哦，
所以这个动漫的行进方向是，比如说开始日常状态就是现实世界嘛，但突然今天看到什么呢？他画下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画面就会切进，如果这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会怎么做？
我应该从头开始讲，就是他们是女主角，然后她跟她好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像 女明星女模特一样，就是然后可是她也是有当做漫画家的梦想，
嗯，
然后他们一开始想要创的是漫画社，但是漫画社在他们学校已经被注册了，
嗯，
所以他们只好去创一个叫做印象研，就是他们的主题才叫做别对印象研出手，就是说那我们画漫画其实也像是影像一样，
对啊没错，
所以他们就是去创一个印象研，去针对每个 case， 比如说机器人社合作，那还要怎么去什么样的背景，然后去搭配那些机器人，然后可以去达到最好的效果。然后他们就是里面会谈的不只是画面，就是前景、中景、后景之外，然后动作怎么样的去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那还有音乐，音乐怎么去影响。所以他们就是 一步一步的，然后去跟你解释漫画怎么创作出来的。
所以应该说，你觉得这个动画值得推荐吗？是它的创作养分很多，
非常多，
因为女主角不断的提供脑中的想象嘛。他可以想象小的也有大的，
他提供就 不只是想象城市，他也想象出某些机具，他会想象说，如果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是在很多河道，他说假设如果他们每个人的机具都是一个像是河上面 的那个像潜水艇一样的东西，
嗯，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河的上面或者是河底下然后穿梭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去设计这些像是潜水艇一样的机具，然后他也想象说，如果每个人都是用飞的一样，然后他这种飞机会有什么样的形状？他可能长得像蜻蜓一样啊，或者是长得像某一些其他的东西，对，
嗯，不断提供其他的想法，针对现有的东西去做改造。
他不只是把它画出来，然后他还会有那种解剖图一样，就是他设计出来的那个，比如假设刚刚提到那个长像蜻蜓一样的飞机也好，
嗯，
他就会跟你说他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啊，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功能，怎么充电啊？
就他不只是空想，他的实践力也是有的，
对，
而且要合逻辑。
就是他的好朋友会去戳他，
嗯，
就是说你这个物理不合格啊。就是，
哦，朋友会检讨，
对，就是他会提出说你这样子物理行为不合理，啊。
朋友会做法规检讨跟结构检讨。那不错啊，那就跟一个事务所一样嘛，
蛮像的。所以他们就会超现实，然后跟有点真实，然后这样拉扯之后，然后提出他们最后面的动画的影像，
嗯。
所以其实看到最后影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你一路上都在参与他们的讨论，就会很蛮感动的，
有成就感。这应该蛮适合机械控或者是什么复杂机密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机械控也好，或者是像我们建筑师也好，都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原因就是说，你看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创作是一件非常热血的事情。其实就跟我们建筑师在做的事情一样，就是我们对于某个土地或者是某个空间有一种想象，所以你就会想要去在脑中一定会有某种 picture， 然后你会用你的手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跟这漫画家很像的地方。
对，而且接下来画出想象之后，怎么样把它落实？
对，
这个也蛮重要的。那可以看看。
对啊，所以我才。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看这部《别对印象研出手》，真的超赞。
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今天总共推荐了三部片，就是一部呢是电影
《Jack Tardy 的 Playtime》
，它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你就
对，现在 YouTube 上有可以找，虽然画质有点差，不过还是可以看了。
就是 YouTube 上你就直接找 Playtime，
对，游戏时间、游玩时间，
对，
反正是一部喜剧。
然后它有非常多现代性的暗示，就很有趣。那第二个的话，你如果想要看比较长一点的影集的话，就很推荐 HBO 的 Westworld 西方世界，它也是除了看超赞的剧情之外，还可以偷偷的看一些建筑。那第三个动画就是别对印象研出手。好，那这三部的名称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 IG 上面，
嗯，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每一集呢都会上传 Apple Podcast、 Spotify 及台湾专属的 Sound 平台，固定每周一早，大家通勤时播出，让大家搭车不无聊。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快 follow 我们的 IG， 打 Z 破灭或 Section Z Podcast 就可以找到咯。如果我们有什么说错的地方，可以私讯我们，我们会在下一集统一做更正。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